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七篇，称义主观的经历第一。首先我们来看在称义里经历神。罗马书四章是很深的一章，我们不该只是浮浅的领会这一章。我们若进入本章的深处，就会看见在其中所启示的那充分活的称义，是神更深的工作，呼召堕落的人离开神以外的一切事物，带他们归回他自己。神创造人是为着他自己，并归给他自己。然而人堕落了，人堕落的意思就是人因着那不是神的事物而离开神。人原是受造归给神的，却堕落离开神，归向其他的事物。事物好坏并不要紧，只要不是人并使人离开神，就构成堕落。在神的称义里，神呼召堕落的人离开一切归向他自己。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没有告诉他该往哪里去，因为他的心意是要带亚伯拉罕归向他自己。亚伯拉罕的心必须时时刻刻一步一步地紧连于神，他必须为着每个行动依靠神，信靠神，一刻也离不开他的同在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必须与神是一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地的乌尔以后，就训练亚伯拉罕相信他。我们看过，相信神的意思就是信入神，并使我们自己与神成为一。在这样的信里，人承认他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有，也一无所能，他赞同他必须被了结。因此相信神的意思是了结自己，并让神成为我们这人，让神成为我们所该是的一切。从我们起初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该一无所事，我们该完全被了结，并让神在我们里面做一切。这是割礼正确的意义。甚至求主使我们的心受割礼也不够，因为深刻充分的割礼乃是了结自己，并让神做一切。人这样蒙神呼召，活神就叫他自己传输到人里面。传输这个词很重要，描述神呼召人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活神自然而然将自己传输到蒙召的人里面，结果他就受神吸引并归向神。不知不觉的，活神的某种元素、某种素质传输到他里面，他就借着相信神而对神有反应，这反应就是信。你听见关于主耶稣的荣耀福音就悔改了，这就是说神呼召你离开他自己以外的一切。在那一时刻，你甚至不知道活的基督就在他荣耀的福音里将他自己传输到你里面。基督的某种元素渗透到你这个人里面，你就受他吸引，你对他有反应，你这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你的信，你的信心。那位将他自己传输到你里面的基督成了你的信心。所以信不是起源于我们，乃是来自神。信不是与基督分开的，因为信实际上就是基督亲自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并在我们里面产生反应。我们的信乃是回声，没有声音怎能有回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基督是声音，这声音临到我们的心和灵就产生反应，产生回声。这反应是我们对主耶稣的真赏并相信。这信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回应福音。所以这信被神算为我们的义。基督将他自己传输到你里面的时候，在你里面就有回应，就是信。你相信主以后，神对你又有了反应，将你的信就是基督算为义。但我们若探究圣经的深处，就可以看见神仿佛对我们说，可怜的罪人，你没有义， 当我这活神对你说话的时候，我的素质就传输到你里面，这会使你在信里对我有反应，并且我会将这信算为你的义。神对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对他就有真赏和爱的反应，这反应就是我们的信。这信不是起源于我们，乃是我们里面活的基督的素质。这信回到神那里，是神对我们有反应，神的义算为我们的，我们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在称义里对神的经历。因此我们有神的义，就是基督。以撒是基督的预表，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得着神的义和以撒。同样的，我们得着了神的义和基督，就是今日的以撒。这是经历称无为有的神。我们得救那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一无所有，然而神向我们显明并且称无为有。从前我们没有神的义，几分钟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个义。那时以前我们没有基督，几分钟以后我们就有了他。我们一旦对神的义和基督有经历，就会将这经历当作无价之宝来保守。我们会宣告说，我有神的义，我有基督。然而有一天神会干预，并且说，将这个献在祭坛上。你会这样做吗？100位基督徒中没有一位愿意的，他们反而会说，主啊，不要叫我这样做，我愿意做别的事，却不愿意做这件事。然而我们必须记得，在人与神之间来回的反应，神的义和基督是我们的。这些之所以临到我们，乃是神对我们信的反应。现在我们必须将这反应献给神，借此归还神。我们这样反应以后，神会再反应。神第一个反应是称无为有，他第二个反应是叫死人复活，这是很深奥的。照着罗马四章这一连串反应的终极结果，乃是复活的基督。这位复活的基督如今在诸天之上，做神已得满足，我们也已得称义的有力证明。这位复活的基督在三层天上神的右边所确定的证据，证明神一切的要求已得着满足，我们已彻底并充分的得称义。然而这位复活的基督不但在诸天之上，也在我们里面分赐生命，使我们得着称义的生命。所以称义不仅仅是地位上的事，也成了性质上的事。基督的死给我们地位上的称义，在诸天之上复活的基督是这事的证明。现今复活的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反应并活出性质上称义的生命，至终我们在地位和性质上都得称义。我们不但有客观的称义，也有主观的称义。我们现在可以活这样一种主观性质上的称义。这称义是真实活的割礼。割礼是什么呢？割礼的意思就是了结我们自己并进入神里面。他了结我们，并使神在我们里面有新生的起头。犹太人不在意里面割礼的实际，他们只在意外面的形式，割除一块肉的实行。这在神眼中不是割礼。在神眼中，割礼的意思是割除自己，了结自己，并让神在你里面有新生的起头，做你的生命，使你有新的开始。这割礼是真实里面称义的，外面印记。亚伯拉罕经历神是称无为有的一位，借着以撒的出生，亚伯拉罕这样经历了神。不但如此，借着以撒的复活，亚伯拉罕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有两种以撒，第一种是出生的以撒，第二种是复活的以撒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有这两面，他信那称无为有又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无论我们是谁， 或者我们发觉自己在什么处境，人普遍的光景是无有的光景，这就是说什么都不存在。一切人事物第二种普遍的光景是死尘，因此人全部的情形有两面，就是无有和死尘。我们众人真实的光景是无有和死尘，但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，也是我们所信的神，是称无为有的神。我们说没有东西，他就说有东西；我们说无，他就说有。不要说某地的教会很贫穷，在你眼中也许贫穷，在亚伯拉罕所信的神眼中却不然。神也许告诉你，你说什么都不存在，一分钟以后我要称无为有。假定某人并不存在，神若要某人，他只要说某人，某人就存在。这意思是神称无为有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。那时就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论，什么都不存在，甚至一个后裔也没有。然而神就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做这样的宣告，并且亚伯拉罕信了。大约一年以后，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后裔产生了，以撒出生了。借着以撒的出生，亚伯拉罕经历神是称无为有的一位。然而这只是说对神经历的一半，因为亚伯拉罕也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一位。亚伯拉罕在祭坛上将以撒献给神，然后得回他的时候，经历了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一个召会也许存在于某地，却相当死沉，不要很快下判断，因为神会叫死人复活。召会死沉的时候，乃是提供亚伯拉罕所信的神绝佳的机会，进来分赐生命给那死沉的召会。我们来看神称义的目的。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，一般对称义的领会是这样的：我们是有罪的，神是公义的、圣别的，我们无法接触他，他也无法接触我们。因此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并借着流血完成救赎，在他的血之下我们蒙救赎，神就有公义的地位称义我们。这一切是绝对正确的。然而使徒保罗在三章末了说过这一点之后，并没有把关于称义的这一段结束于此。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读罗马书以为四章是不需要的，似乎在三章末了称义就完全说过了，五章该连于四章，四章该删除。后来我领悟，使徒保罗不是那么肤浅，他所关切的比救赎更深，他关切神的目的。救赎不是神的目的，乃是达到神目的的过程。在罗马书三章，我们看见救赎产生神的称义，但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目的。神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保罗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用亚伯拉罕的历史做表样、做图画，揭示人的言语所无法解释的。我们研究四章的图画，就会领悟这比三章更高深、更奥妙、也更深远。我们以为称义仅仅是与罪有关的事，然而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，亚伯拉罕的信被神算为义，那里并没有提到罪，那与罪没有关联，那里所关切的是一个后裔要成为一个国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，不只是因为神怜悯他罪恶的光景，神没有说亚伯拉罕你好可怜，我不要你下地狱，在我的怜悯里我来呼召你离开你堕落的光景，那根本不是这回事。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好彰显他自己，并且这人是团体的人，不是个别的人。神创造团体的人是包括男女的。照着创世纪五章二节， 亚当和夏娃都称为亚当。这地方这个人这个字直接翻译就是亚当。照着创世纪五章二节，亚当和夏娃都称为亚当，人这个字在这地方直接翻译就是亚当，表征神是创造一个团体的人，好彰显他并实行他的管制权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得着国为范围，在其中彰显他的荣耀。虽然这是神的目的，人却堕落离开这目的。一旦人偏离神，受打岔，离开神的目的，并且被其他的事物霸占了，他就深深陷入罪里。然而在创世纪十五章，与罪无关，乃是说到神的目的如何能达成。这不是得救的问题，乃是完成神目的的问题。只要你有份于达成神的目的，你就必得救。基督教是肤浅的，只关切人的得救，却没有连于神的目的。神的称义主要不是为着人的得救，乃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。神为什么拣选了你？他拣选你主要的不是为了救恩，乃是为着他的目的。神为什么呼召了你？他不是呼召你上天堂，乃是呼召你达成他的目的。只要你连于神的目的，你的得救就是稳妥的。然而你若只关切你的得救，也许就偏离神目的的标杆。救恩本身不是目的，乃是为着神的目的，因此神的称义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。创世纪十五章没有提起罪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信，他的信就被神算为义。神称义亚伯拉罕与罪无关，这完全与神的目的有关系，就是得着后裔，产生国度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四章说到，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的信被算为义以后，提起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。承受世界与称义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保罗在四章提到这一点呢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须为着神国的缘故承受世界，而神的国乃是为着他的目的。罗马四章告诉我们，神的称义不是为使我们上天堂，或仅仅为使我们得救，称义是亚伯拉罕和他所有信的后裔能承受世界，并在这地上实行神的管制权，如创世纪一章所提的。我们若只有罗马三章，就会说神基于基督的救赎称义我们，是为使我们得救。然而四章清楚地揭示，神称义他所拣选的人，不仅仅是为他们得救，乃是特意要叫他们承受世界，使他们在地上实行神的管制权。我们来看主观经历称义的结果。照着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亚伯拉罕信神所说，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神就将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义。虽然那时候亚伯拉罕接受神的义，但他对此没有多少领悟，那义是抽象的，不是扎实或具体的，对亚伯拉罕可能不过是个名词。在创世纪十六章，我们看见以实玛利的出生，虽然神算亚伯拉罕为义，但亚伯拉罕没有得着具体的东西，因此萨拉提议他借着夏甲生子，亚伯拉罕就用他自己的力量产生以实玛利。就地位说，亚伯拉罕有神的义，但就性质说，他没有这义，他只有以实玛利，因此神进来干预。神似乎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必须完全，我是完全的神，你必须信我的话并信靠我，我将你的信算为你的义。你不该凭自己行动产生以实玛利来达成我的目的，这不是我所算给你的。 以实玛利不是我所算给你的义，你必须停下你的作为，我要你受割礼作为提醒。割礼进来仅仅是因为亚伯拉罕凭自己行动以履行神的义。加拉太书四章告诉我们，夏甲预表律法，借着夏甲产生以实玛利，意思就是行律法，这行为不是神的义。亚伯拉罕必须学习了结自己，停下他自己的能力，并且受割礼。在创世纪十七章，神说到以撒应许与他立约，在预表里以撒预表基督是神的义，因信算给信的人。在创世纪十五章，亚伯拉罕在地位上有神的义，当以撒出生，他就在性质上有神的义，他对神的义就有了真实的经历。许多基督徒的领会相当肤浅，他们说我们是有罪的，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若相信他，在他的血之下，神会将他的义赐给我们并称义我们。照着这观念，义仅仅是地位客观的，然而从我们的经历我们能领悟，在我们相信的时候算给我们的义乃是基督。以撒是基督的预表，既然以撒预表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说以撒是我们的义。至终神的义不是抽象的名词，乃是一个人位更活的基督。这位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今日的以撒。虽然我们在信的那天接受了神的义，但我们没有领悟这义，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基督。我们接受基督以后，立刻定义为神行善事，这就是说我们取了夏甲并产生以实玛利。要记得以实玛利预表行律法，虽然我们是行善事，但神要说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我不要那个，你必须受对付且被置于十字架，你必须被了结，你必须被割除，你必须受割礼，你需要我的儿子做神活的义，生在你里面并从你出来。这样我们对神的义就有真正的经历，并且在地位上和性质上都得称义。亚伯拉罕得着他的以撒以后，就因以撒完全满足。同样，我们个别的对基督有经历的时候，就会因他而非常满足，说数年前我只知道神的义，我从未经历神的义就是基督自己，现在我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神的义。然而你正享受这个个别的基督的时候，神显现了，正如他向亚伯拉罕所做的，他说将你的以撒献给我。可能主会告诉你到别的召会去，可能主会告诉你要到召会去，这就是你困扰。你回答说我不在意召会，只要我对基督有经历那不就够了吗？这样的回应证明你不愿意将你的以撒献在祭坛上。然而你若将你个别的以撒献给神，神会再次对你反应，会有千万的以撒回到你这里。亚伯拉罕献上一个以撒，但他得回千万个后裔，这些后裔形成一个国，就是以色列国，目的为着实行神的管制权。这就是保罗所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的原因。这里含示了身体生活，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见身体，那里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，这是在罗马十二章第五节。在十四章保罗解释身体是神的国，告诉我们必须为神国的缘故接纳所有的弟兄。十四章十七节说，国度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身体生活就是神的国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有一天荣耀的神借着福音的传扬临到我们，我们受吸引被折服并开始珍赏他。在那期间，荣耀的神将他神圣所示的某种元素 传输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相信他。然后我们说，神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能这样说，因为活的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成为我们信的能力。此后若有人要劝我们不相信基督，我们就会发觉不相信他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什么能将这信从我们取去，因为这信实际上就是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并对神有反应。我们这样对神反应以后，他立即对我们反应，称义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蒙神赦免并称义，我们也就有平安和喜乐。接着我们都定义行善，就是循规蹈矩，爱我们的妻子并服从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所产生的都是一时马力。然后我们领悟，我们需要被了结，受割礼，使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产生今日的以撒，就是基督，神的义的实际。我们一旦得着这位基督，就必须将他献给神，使我们在复活里得回他。这时的结果就是国度，召回生活，这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保罗写罗马四章，因为他要显示神的称义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。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身体，就是国度，以彰显他，并在地上实行他的管制权。所以罗马四章为12到14章立下根基，那里我们看见实行的身体生活、召会生活和国度的生活。